街道不是去卧佛寺，免得客气了。哎，街道倒是，5月份去维园，我喝四壶的香三杯。 各位读者，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海经讲坛系列讲座。今天呢，是我们讲座的第106讲，也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讲座的第8讲。非遗系列讲座呢，是由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非遗处、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天津图书馆共同举办的。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主讲嘉宾杨祥全老师。杨老师是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博士后武术学者、中国武术七段国家级武术裁判、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史分会委员、武术科学编委会委员、天津体育学院体育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民族传统体育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出版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武术史》《民族传统体育历史与文化论丛》等著作15部。杨老师自幼习武，经陈氏太极拳，2009年受中国武术研究院邀请为中国武术段位制系列教程的审稿专家，并作为陈氏太极拳、杨氏太极拳、何氏太极拳的技术总监，协助进行教学片的拍摄工作。今天呢，杨老师带给我们的讲座主题是天津的民间武术 下面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杨老师为我们做讲座。
好，
有声音吗？您试试。
哎，就是感谢大家，就是来听我这个什么啊。我呢，就是刚才也说了，我是就从小啊，我是喜欢练武术啊，就是受那个少林寺的影响，少林寺一放完了，然后就开始去练去了啊。到后来我给自己啊，就是那个我记得黄仁宇啊有一句话，他说大致意思是这样，就是就是先一开始啊，就是先读书，读书不成啊去习武，习武不成啊又读书。我说这句话，我说正好跟黄先生，我们也算南开的校友。哎，说我说这是说给我听的啊！我说我就这样，我就一开始就是就是上学，上完学一看感觉练武术挺有意思的，然后就去到武校，到体校，然后去练武术了。练武术跟就是自己一般练武术的人呢，对中国传统文化都比较感兴趣。然后呢，我到上海体院武术系读那个硕士研究生的时候，然后我说那就到复旦，离复旦大学特别近，我说到去听点课吧。结果听来听去啊，我就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历史与文化特别的着迷了，就，然后分到天津体院以后啊，然后我这样，然后就找南开大学啊，然后就是找那个导师去商量，然后结果呢就是，这个我这个刘先生还特别什么，就结果把我给招进来，招到南开大学，就是这三年我一直说是我这个学术研究一个转折点，啊，就是在这三年在历史学院，哎呀，确实学了很多东西，然后从这个。跳出体育再看武术啊，哎，确实就感觉武术真的是有好多，包括是武术以外民族传统，整个的民族传统体育确实有需要好多研究的地方。所以呢，就是博士毕了业以后啊，我就到那个到北师大去做那个民俗学的那一个，就是做这个主要做民族传统体育这个非遗的这个保护啊。然后一开始啊，就是给我定的题目是想让我谈一下咱们天津市体育非遗。然后我想借个机会啊，说一下咱们的民族传统体育的问题。那，就是，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啊，就是有一个感觉，就是咱们现在咱们这国家在说在民族振兴，就是咱们的还在非遗保护。2008年奥运会完了以后，胡主席又做了一个99讲话，明确提出中国要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化。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民族传统体育应当受到重视，但是就是我给大家说，我要在这个第三部分啊，专门给大家来谈这个问题。中国的传统体育受到了很多的发展困境。去年教育部有关的19位专家在宁波大学开会，要砍掉民族传统体育学。体育学下面有4个二级学科：体育人文社会学、民族传统体育学。运动人体科学、体育教育与训练学，我不知道这19位专家是怎么说。我说现在搞武术史啊，我还专门做了个注，我说把这19个人先做个注，先注到那再说。这与民族振兴极不相称的一件事啊，所以呢，我想就扩大一下，然后呢，举例子的时候，我想就是重点的来举这个咱们天津的武术的例子来说，我想呢分这么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应有的认识，就是东西方体育啊，它是不同的技术与理论体系。我们也没有必要啊，像就是现在的全国有14所体育院校，我们没必要完全按照奥林匹克运动的那种模式去进行体育教育。第二个就是并不遥远的传统，我们现在所认为的民族传统体育其实是并不遥远的，它有的按照那个国外说是被发明的。第二个呢，我想就是对咱们天津的这个武术的这个情况给大家说一下。第三个就是说一下民族传统体育的生存困境。第四个呢，我想就是提几点对策。就是我就是给我的那个学生在说的时候，我一直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就在中国目前的体育界，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表现得更为强烈。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全国14所体育院校，他的教育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教育。我说中国人，中华民族培养的中国的体育人才，对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了解寥寥，是忽视的，甚至是轻视的。我说这个东西就很麻烦了啊。所以就是我说啊，其实我想通过一个对比啊来说明 东西方体育，东方体育是在中这个东方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西方体育是在西方文化下产生的，它是不同的技，它有不同的技术和理论体系，没有优劣之分，我们没有必要没有这个民族自信。就是我记得那个山东大学的副校长陈岩啊说过，他说中国有人文版的四大发明，中医、中餐、武术，还有汉字。然后我想把这他这个，我觉得我稍微放大一下，我说如果是中华民族都不吃中餐了，都不说汉字，都不说汉语写汉字了，都不去看中医了，都去看西医，都不用民族传统体育来锻炼身体了，我说这个中华民族就很麻烦了。所以我说就是在这个角度，我说真的是咱们要好好的考虑自己的东西，自己的民族传统体育的东西，然后呢我想就是通过这几个对比，东西方体育，我现在最近有一句话叫文化影响技术，技术反映文化，然后我最近的武术文化研究也是这样来做，就是这个武术啊是通过自己的身体来阐释中国文化，它是一种身体语言，它和西方的那种在它的影响产生了更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那些体育运动是不同的，但是这个不同不存在高低，它只是中西的区别，不能存在这种古今的问题。所以我想就是我选这么两个典型的项目，中国的传统体育现在应当说是太极拳，应当比较能反映中国的这种文化特点的，然后西方呢就是最有特点的就是它的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运动给中国的武术相对应的，我选择一个拳击，太极拳和拳击啊，我想分这么如下十个方面，当然这十个方面的对比啊，我也是受了那个广东社科院这个阮继正老师的他的启发啊，他专门有一篇论文啊，然后呢就是我想说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身体形态，中国人啊练武术他的重心是很低的，他的重心是往下降的，他寻求的是这种三角形，我给大家看，中国武术是追求这个三角，是往下的，哎，这个呢我说啊就是西方呢是什么，他的重心是提高的，他重心高了以后，你看这西方的拳击啊，他的架是抱起来的啊，他的重心是往上的，而中国的太极拳呢，中国的也不是光太极拳的问题，中国的传统武术它基本上是强的重心往下降的，这一降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人的这中国武术啊是强调打防守反击的，他为什么强调打防守反击呢，因为他的重心下降了以后啊，他不利于他的这个移动速度就变慢了，而西方的拳击呢他重心提高了，然后他的速度就会加快，速度加快，所以他在强调进攻是最好的防守，咱们认为是防守是最好的进攻，这是在他这个战术战略选择上就出现问题了。再一个我说这恰恰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典型反应，咱们现在说中国文化，中国的这个传统武术啊主要的是受农耕文化影响产生的，那农耕文化在这个文化下孕育出来这个民族啊，他是强调恋土归根的，他是强调回家的，咱们这个过年的时候过春节的时候那要加开列车啊，大家就是学生也要回去，每个人在国外的也要回家啊，我说这跟文化是有关系的，那么这种文化在武术里面有没有体现，有很好的体现，大家知道那个武术套路是怎么练的，一开始在这个地方练，东西南北练完了以后收拾到什么地方去收拾啊，原点去收拾，到起势的这个地方去收拾，我说这就是用身体的这种语言来表达了中国的文化，恋土归根啊，起收拾要在一个地方，咱们的这个现在的包括竞技武术套路，虽然咱们现在就是大家都在批判竞技武术，但是竞技武术这一点它没有变，你如果起收拾不在一个地方他会给你扣分，我说这你说他的重心低了好还是重心高了好呢，你说是太极拳好还是拳击好啊，没有优劣啊，这个你看你是站到哪一个角度啊， 所以我说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也是一个战术战略选择，防守是最好的进攻，也是一样的啊，这个东西不能这来分啊。而西方呢，它更多是强调这个三角形，肩宽腰细啊，重心提高啊。我说我这跟他们西方的这种文化也是有关系的，这是从动作形态上。第二个，从动作特征上，咱们的动作出去都是力不出肩啊，强调的是力不出肩，这个动作打出去以后要什么，要四直非直，四屈非屈。我说这也是中国文化啊，啊，他打出去是强调的这个要有回旋的余地，而西方呢，他是更强调的是沉重有力，啊，他这个动作要整个的力量要放出去。我在学校是教那个散打的，我教散打的时候，我就给学生说这个技术，然后我会强调学生，比如说做冲拳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你这个肩啊要顺出去。这个肩啊要往外顺，啊，然后呢，咱们的武术是什么？打出去以后啊，他是强调的是不出肩。什么叫出肩啊？一般的传统武术认为，当然这里面力关于力不出肩有几种说法，但是一般情况就是他的要求，你这个腕关节的垂直线，任何时候都不要超过你前腿踝关节的垂直线。他认为你要超过了，这叫力出肩了。力出肩了就容易被别人所制，这是一个说法。还有说法就是什么，就是肘关节的垂直线，任何时候都不要出过你踝关这个前腿踝关节的垂直线。但不管怎么说，他是强调的你这个劲儿啊，不要整个的都放出去，你都放了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我这个跟中国人善于这个打防守反击啊，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啊，有很大。大家就是这是第二个动作特征。第三个技术特点，中国的传统武术它基本上是强调上虚下实中间灵的。咱们大家经常说什么太极形意和八卦，咱们经常说什么叫太极腰八卦腿形意手。咱们的好，这太极拳好就好在腰上。我说太极的这个腰是好的是什么呢？它是要做一个八字缠绕。我说这个八字缠绕就是对阴阳鱼的一种模仿。这个陈兴在太极图说里面，啊，他说啊，理根太极故名曰太极拳。为什么这个拳叫太极拳，是因为它理根的太极理论。那这个太极理论，那就在这个身体上它是怎么表达的，那它就是对这个阴阳鱼的进行模仿。太极拳是强调弧线的，啊，对不起啊，我忘了关手机。不接了，我这是对不起，我应当放到震动上，或者没。就是太极拳它好啊，是好在这个腰上。我说这个腰啊，恰恰是对太极这个图的一种模仿。我给大家做一下，就是我是练陈氏的，这个陈氏啊，要强调这个腰的是练这个八字旋转。大家看哈。他这个太极拳里面每一个动作都要进行这种旋转，然后在这个旋转的基础上，然后再把这个动作再加进去。我说这就是他就什么抓住丹田练内功，哼哈二气妙无穷啊，就是抓住中间这个灵来做功夫。而恰恰是这个髋关节的这种髋关节，大家知道这是一个球窝关节的，通过这种旋转，两个髋关节形成这种旋转，这就是对这个太极图的一种模仿啊。我说这恰恰是反映文化影响技术，技术反映文化的一个典型反应，嗯。而西方呢，他倒不怎么强调这个，他是追求的是更快、更高、更强。西方的他是吧？咱们大家知道，经常的谈的健美运动，他的健美是追求外在的这个块，但是这个很健美，他不见这个人是健康的。那个治天兵者，他是突出的外在的肌肉。但他外在的肌肉再强壮，他不见得是健康的。我说健康和强壮是两回事儿。中国的文化，咱有一部说法说，西方是一棵知识之树，中国不是一棵生命之树吗？中国的学问都是关乎生命的，那关乎生命的，它是注重内省的， 他是追求前段时间我还在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我在聊天，我说中国啊是个典型的老人社会，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说中医是越老越值钱，武术家也是越老越值钱，啊，就是做学问呢也有七字真言，不靠拼命靠长命。中国没有20岁30岁的大科学家，没有大哲学家，而西方恰恰存在。我说他有可能跟这个文化有关系。然后呢，就是我们武馆中心，我们中国武术协会的原来的秘书长康克武老师啊，马上就说：“哎，是啊，我原来我那个6岁以前的时候，好多事不让我干。”现在我6岁以后啊，就是我越来越值钱了，大家越来越尊重我了。我说这有可能是跟中国这个文化有可能有关系，啊、嗯，它是关乎生命的，那关乎生命的你自己你都养护不好你自己的身体，那你中国这个文化也学的不是很好啊。我说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啊、嗯，这是第三个技术特点，第四个生理机制，中国人是追求啊。类似于气功沉着警醒的特异功能状态，我说有可能因为这个导致了这个气功热的出现，甚至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说我叫它叫养生乱象的出现，它不可证明啊，但是当然也不可证伪，你这个东西就没法说。当然就是这个呢，就是由于法轮功的问题，当然这个法轮功啊也是很麻烦，嗯。就是，但是呢，最起码在这个国家，在这个统治这个层面，他还是做出了一些反应。原来叫国家体委，出了这事以后，马上改成国家体育总局。我们的吴主任也退休了，啊，也不说退休，就是外调了，嗯。所以呢，就是这个事出了以后，原来咱们有个气功处，气功处在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法轮功的问题出来以后，国家把气功处升格为国家这个叫健身气功管理中心，成为一个4级级单位，上面据说还有国务院有个620办公室直管。就是前段时间他现在科研处处长是我上海体院的师弟，然后呢就是他有个健身气功杂志，前段时间邀请我给他写文章的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人投稿，那些东西啊就是他受这个政治性影响太大了，那些东西你看完第一期也不用看第10期，都是一样的，哎，让我写，我说你这样放开还必须给我限定题目呢，我给你写不了那个，哎，你给我限定，我在写那些写那些歌功颂德的，我说那不跟他别人写一样吗？你没必要让我来做这个工作，啊，所以呢，我说这个，当然了，健身气功还存在很多问题，我后面有可能我还想说。健身气功，我说你这帮人啊，你健身气功管理中心啊，应当是走向民间，真正的为全民健身服务，而不是去搞1568，搞那个东西，然后去搞竞赛。为什么这个全民健身还要搞竞赛啊？你体育总局立了竞赛就不行了吗？那是奥运争光计划是要竞赛，全民健身计划。要真正的走向社区，走向民间啊！我说为什么养生乱象频现啊？那是有一些问题的。当然，这个都我后面我想还在说啊、嗯。而西方呢，他的追求什么叫超常功能状态？就是按照我们运动生理学什么叫超摄，就超量恢复。这个我跟下面第五个一块讲。西方啊，就是咱们是强调叫修炼，西方叫训练，一字之差，天壤之别。修炼是什么叫修炼？1天24小时，1年4季，1年365天，都处于这种状态，叫修炼。我说这和中国文化是生命之树有关的。大家看那个少林寺，少林寺上我说很好的阐释了修炼的这种思想。他睡觉要在哪里睡啊？那个李连杰装的那个小虎啊，要在墙上钉几个木桩在上面睡觉。他做饭要把自己吊起来，提水要这样，练功生活化的绝佳诠释。你这丹柴鹤迷，见识妙道，都要处于这种状态。而西方不强调这个东西，西方叫训练。什么叫训练？就是抽出专门的时间，有专门的人，专门的场地进行高强度大运动量，这叫训练。 训练完了紧跟着要进行恢复。他是追求的是什么？是超射超量恢复。这个人这个状态是这样的，然后经过我训练了，他的状态下降了，下降了以后呢，下降以后自然有个反弹上来了。然后呢，竞技体育它是追求这个超射这个最高点，它是高于你这个平常这个状态的。然后教练员的本事是什么本事呢？当然兴奋剂的问题，这也很麻烦，但这个咱也不说了。我跟你说、啊、国家队、啊、我跟你说、啊、几乎没有不用的，除非你就是查得出来查不出来，你就看那些游泳运动员就行，女运动员还有没有女性的性征。他又追着这个教练员的本事是什么呢？他就是说你这个经过训练以后，你这个最高点正好出现在你比赛的那一跳上。而中国的武术，中国的这种传统体育啊，它是追求的是小量积累，循序而渐进，一点点的往上积累，它这也是不一样的。咱们强的是功夫在室外，你这个功夫要下到室外，不能光坐在屋是那个书屋里去写诗。人家是什么？强的是专项训练，专项见效。我只有通过速度训练才能获得速度，我只有通过耐力训练才能获得耐力。就像马俊仁带领他的马家军一天要跑一个马拉松一样，你只有通过耐力训练，你的耐力才会涨上去。他不会说你通过速度训练你的耐力会增长，通过耐力训练你的速度会提高，他不强调这个东西。这是西方、啊、这个运动训练学才强调的，而咱们的修炼呢是不怎么强调这个东西。他认为啊，运动健将乃早逝之先锋，这是中国大政权的创始人王祥斋啊，是吧？那运动健将乃早逝之先锋啊！你这个运动健将，我跟你说，基本上都有伤。我们学了一个老师，我不说是谁，心跳运动健将全国冠军，心跳不明原因的伤200，没有原因，突然就心跳就上去了。大家想一想，心跳跳200是什么概念？年轻的时候没有问题，等到他80、70的时候怎么办？这就致命了，这就很麻烦。我这就是他们训练所出现的结果。当然，这里面我想是附带给大家说一下关于中国竞技体育，我想说两句。就是虽然奥运会中国拿了51块金牌，但是我给大家说，那个含金量不是很高啊。除掉裁判因素，中国的项目基本上很典型的举重是西方人根本不玩的，那个运动员都是这种运动员，你想想还能找个对象吗？这个他这是很麻烦、啊、但是中国的这个体操啊，艺术体操也有这个问题，它的小巧玲珑发展。当然这个小巧玲珑啊，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中国的这个体育为什么能拿到51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原来的时候就是美国体育啊，主要是市场经济搞得好的体育，他那里美国绝对老大，就是搞市场走市场很好的，你中国啊包括原苏联这都不行。市场潜力比较低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行，中国呢那时候啊艺术体操也有这个问题。艺术体操这个问题啊，原来的时候啊罗马尼亚和苏联啊比中国厉害多了，中国拿不到金牌，为什么到后来中国拿到了？苏联巨变了，国家没有能力再去弄这个东西了，然后中国把这个东西又捡过来，把这块金牌又在中国身上。所以我说这个51块金牌你要分析啊。我现在我说胡主席提体育强国建设，体育强国建设第一个，体育竞技体育一定要均衡发展。中国的三大球上不去，中国的市场潜力大的项目上不去，这个体育强国就很麻烦。这个咱们现在也得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你市场项目，咱们这个体育产业，中国的体育产业太低了，跟美国比。咱们现在当然也一直在强调啊，中国的体育产业一定要向水平啊，要在国家的 GDP 里面占有一定的比重啊。但是我跟你说，中国我说根本就到现在为止没有体育产业，什么体育产业？有背后有一个黑手在操纵啊。嗯，这是就是第四个和第五个，嗯。第六个训练方法，当然这个训练方法这是借鉴西方的这个词训练方法。 中国人的方法基本上是模糊的而灵活的，他强调因人因地因时而异，西方是很明确的。他判断运动员累不累，我不是通过望闻问切的方式，中国的教练都是通过望闻问切啊。西方是什么？你累累了，我要抽你的血乳酸，我抽了以后看你那个浓度到没到，没到虽然你面色煞白，但是我继续让你练。这个他是模糊的。然后这咱们大家看那些动作名称也是这样的，中国的动作名称啊，武术的动作名称都是意会型的，意象型的。二龙戏珠，二龙戏珠是啥？就两个手指头插眼睛啊。西方的这个他不给你来这个，仙中国都是什么仙人摘桃、二龙戏珠这种名字，如果老师不教你，你不知道这个动作怎么做。西方的动作是马步冲拳、弓步架掌，那不就会了吗？马步冲拳，这个动作名称它也是不一样的。当然就是2009年我们编那个中国武术段位制系列教程，就是当时就是那个名字，第一开始的名字就是用中国的传统名字，括号描述性的名字，啊，弓步架掌就把这些加进去了。现在就是我的这个就是也稍微的学习一下西方的东西，嗯，那这里面我给大家透露个信息，就刚今天26号、25号，全国武术协会秘书长联席会在太原，现在正在开会，开完会以后马上中国武术段位制，从开完会以后开始，由原来的评段转为考段，原来就是我们这个原来这个段位都是平的啊，你能把东西拿上来以后就开始考了啊，然后况且把这个武术段位制系列教程啊弄出来了。今年武术运动管理中心的这个这叫什么？中国叫武术标准化年。当然我对这个标准化我是有我自己的意见啊，现在什么都搞标准化，我这武术如果再搞标准化，这个东西不能强调的太厉害了。标准化有利于武术的发展与进步，但是如果过分的强调，有可能造成民族传统体育的一系列的问题，哎，那他现在在强调，哎，这是反正现在开会的那个精神啊，反正就在咱们大家咱们都是这个话就不要出去说，这几个主要领导人的那个讲话稿都是我写的，哎，那就按照他们那个意思啊，然后写完，哎，我估计那现在在那念稿，哎。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今年这个武术标准化年，他要讲究规范，要强调。那这里面有个很好的一个什么呢？就是武术啊，就是通过这个武馆中心，现在我们换了高晓军主任以后啊，现在在积极的和教育部的管体育的叫文体司，现在这是叫文体司啊，叫什么？还在积极在联系。然后呢，我们还编了一个4套武术健身操，现在已经全面推入中小学。中小学的体育也是奥林匹克运动啊。他练的都是打排球、打篮球、跑步、跨栏，也这东西没有民族的东西。然后把这个操编出来以后，这四道操啊，现在效果还不错，嗯，效果不错。然后现在在中小学推广，今年说在大连，啊，开始举行健身操的武术操的比赛。所以我对这个比赛啊，这什么事都靠比赛，啊，这个东西也，但是体育总局啊，好像这个惯性思维太厉害了。人家说这个就是400米的思维，就知道围着跑道跑，不知道冲出跑道去，嗯，啊，这个就稍微又扯开了，嗯。第七个方法论基础，中国的就是这基于中国的气论、中国的哲学，西方啊它是基于它那个来考虑，这个不是。第八个战略选择，中国人我刚才说第一个部分我说中国的这个武术啊是强调是打防反的，打防守反击的，包括中国现在的散打运动员，你看。也是善于打防守反击而不善于主动进攻，这个技术体系里面防反技术特别丰富，主动进攻技术不是很多。我说这有可能啊跟这个咱这个以弱啊用强方式啊有关系，嗯，而西方呢它更多强的是公平竞争，那个拳击啊你说你行你说我厉害，啊，别吹，咱俩啊一人一副拳套来倒一倒，你倒我5点，我倒你3点，你赢了，我佩服。咱们是不是这个啊？咱们是什么？我赢不了你，我开始在背后用功夫。啊，我上面开始给你微笑，下面给你西瓜皮。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天津体育院就是出一个事儿，当然这个就是也是我的学生，当然这咱们也可以那是说我的典型的一个反应。两个小孩，我们武术系的小孩和这个运动系的小孩打架。打架呢，他为什么打呢？这个是练那个练三铁的很壮，那一个呢是散打的小级别的，很瘦。人家小屁孩，你懂啥？结果一打了，不是这么回事了，这专业啊，他不行，不行啊！结果这个运动系这个卧薪尝胆，半年以后舍了一场鸿门宴。我说这个，这个真是这叫中国封建文化的糟粕吧，只能这样说吧。舍了鸿门宴，然后这半年期间对他毕恭毕敬，大哥，你哎呀，你是我大哥，哎，我请你吃饭，去了。然后呢，这还多了一个新人，又带了我的一个研究生还一块去，到那去吃饭，在酒桌上大家哎呦这都挺好，称兄道弟呀、啊，挺好。哎，我这个研究生一看没有什么问题啊，就回来了。他就错了，他回来了。回来以后，这个人呢就把这个小子给灌醉了，灌醉了回来的路上拿着棒球棒直接打后脑，打了后脑以后。就跑这个学生啊，跑到宿舍，跑出这个他要睡觉啊，昏昏沉沉的。我估计啊，孩子素质好，我说能打完了以后跑到宿舍，昏沉要睡觉。他宿舍一看，哎呦，这个头啊怎么这个大窟窿啊，冒这血往上流啊，赶快送到医院，从此就没有再醒过来。他不是这种公平竞争培养下的，这是我打不过你啊，我开始给你什么了啊？半年以后我其他想招，这个还是我们山东省的散打冠军，技术很好，打不过你下黑手。所以我说这个公平竞争和以弱胜强啊，这是两种方式。这个东西我说这个我是通过体育啊，通过武术啊来反思中国文化的问题。我说这有可能，当然就是不是他能够典型的代表这个东西，嗯。实在我说这样，就是大家又把这个事说出来以后感觉很什么，我想背后是有叫集体无意识的在起作用的，不能说没有关系。第九个，社会属性。中国人对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或者叫武术赋予了他很多的一种诉求。我们叫什么武术啊，到了明清时候叫一体用三合一，它成为一个综合实用技术。综合实用技术，我练这个武术啊，我不但要自卫，我还要能够健身，我还要能够健身，我还要能够给人表演，还要漂亮。它是追求了一种综合实用技术，而人家那个西方这个好多项目啊，它就是玩，就是消闲娱乐，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啊，大家呢就是说好规则，在一块比一比。啊，它是一个体育。我说武术把武术划入体育啊，新中国成立以后，武术明确的归国家体育馆，归国家体总局管。一方面，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武术或者是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另一方面，严重影响了它的发展。武术和体育是交叉而不是相属的关系。不能把这个武术啊就放在体育这个框里面去，好多它套不进去。所以现在我们把它当文化遗产，我们把它当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个我想跟大家，就是2009年我们在少林寺开了一个会，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出面召集全国所谓的武术学者100多个人到那去讨论什么叫武术。这个出发点是为了定义武术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它不是体育项目。我们原来用的体武术的定义，武术是以技艺动作为主要内容，以套路和格斗的运动形式，注重内外兼修的中国传统体育。这是原来我们87年、88年的定义，一直在用。2009年的时候呢，想打破这个定义，把它临近的属概念换成文化或者是什么样的，这些人都去了。也去讨论了啊， 也有搞哲学的，也有搞什么的，也有在那讨论讨论，大家呢讨论的很热烈，学者们的热情啊一般都是很高涨的，领导也在那听。结果呢最后我们要定义的时候，我们的分管领导说了一句话，你们这100多位学者大部分是武术教授，你们都在体育学院，如果武术是文化，把你放到文化部管，你们愿意不愿意？把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不在体育总局了，给你拿出来放到文化部去，你们愿意不愿意？最后呢我说中国的学者，我说这真的是不知道，当时啊我们形成两派嘛，我就是我们有这么几个人就坚持，你可以广义狭义嘛，对吧，中国这个东西什么事都是圆的灵活一点嘛，广义的武术概念是这样，你狭义的是体育嘛，那这可以啊。但是最后经过这种拉锯战，最后还是体育，出发点是为了把它纳入文化的范畴，结果因为某一位领导的话，又考虑到所谓的你的他的利益，又回来了，劳民伤财了，花这么多钱呢，开那个会，最后成了100多个人的酒宴，喝完酒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回各个单位了。所以这个东西这实在是就是很麻烦。第十个就是鄙视方式，中国的鄙视方式啊，它是强调叫和谐社会啊，强调和为贵，所以中国能产生推手这个东西，两个老爷子手一搭，成长成长有了，没有看出两个老爷子鼻怎么就有了呢？徒弟们看不出来，他们说有了内功，新的交流，内劲的交往，有了和为贵。西方他不展，他这你这别的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再说，打一打再说，别来玩虚的，就来，所以我说通过体育啊来看，然后有这么些不同。但你说太极拳好还是拳击好？这个东西不能来一段的来论这个东西。所以我说，东西方体育它是不同的技术和理论体系。中国人啊，我或者是中国的这个体育人啊，一定要培养民族自信。你14所体育院校，你要勇于承担历史的责任，要把你民族传统体育的东西挖出来，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继承，好好的保护它，而不能去要把这个项目砍掉，要把这个民族传统体育学砍掉。我这真的是这不知道是怎么。当然我跟大家说，这19位专家没有一个是搞民族传统体育的，都是搞那些排球啊乒乓球啊，都是这些项目的。当然这里面所谓的专家，我对这个什么所谓的国家级课题啊，所谓专家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啊，我对这毫无兴趣。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是又能代表了什么？代表了你的权利，代表了你的交往能力，代表了你的酒量，而不能说明其他的。当然不能仿得太厉害，但是我想应当是不是大部分还是好的，这个就不好说了。这第一个，东西方体育，我说咱们通过对比啊，无所谓优劣，所以一定要增强民族自信。第二个，并不遥远的传统，我想就是说一下咱们这个民族传统体育的问题。咱们现在说啊，武术啊什么的，这现在这个特点是什么什么？其实这个特点是晚近才出现的，它是一个并不遥远的传统。前段时间我们就是中国搞了一个首届民族传统体育学术大会，在哪里呢？在那个昆明。昆明完了以后呢，当地的组织方让我们在一个人类学家的带领下，让我们呢去到阿西跳跃那个地方去参观。然后呢，这个人类学家呢还是这个村的名誉村长，我们去了呢，然后呢这帮人呢也就给我们做了一套阿西跳跃。当时我旁边就是我们一个体育总局一个科研处的处长，他说你看怎么样？我说 我这借用人家的话就发明的传统，好多都是没有的。他现在是为了旅游啊，为了当地的经济。现在为什么皇帝东奔西走啊？大家都在想抢文化资源啊，啊，他本来他就那个出生地，他在这出生的，在这工作过，我在那去世的，这是一贯住，那是呢，都抢文化资源。我说这是让咱们的祖先累不累啊？这家伙这抢来抢去的，嗯，所以我说这个并没有，我拿到武术来做例子，大家看，嗯，中国的武术啊，这当然这是我的观点，我说中国武术的武术史啊，是典型的二元结构。在古代中国，是军事武术和传统武术发展的二元结构。在近现代的中国，是传统武术和武术运动发展的二元结构。当然，我这个就是关于军事武术啊，好多人不承认。他说这个武术啊是两两相当的，是两个人啊，要什么？他说军事武术强调阵战，强调配合。我是强调阵战，强调配合，但他最后也要通过个人来完成啊。有的宋代以后火器配备了部队以后，那个尤其在南方打仗的时候呢，他要分散队形啊，那不是光集团军作战。中国不擅最擅长的是游击战吗？怎么会这个军事武术不存在呢？所以我一直强调军事武术在存在。军事武术呢，我说它是一个文化源，深深地影响了后世传统武术打练合一风格的形成。咱们现在说啊，传统武术的特点叫打练合一，就这个武术家不但能够打，还能够练，还能够练套子、练套路。我这文化源在哪里？在军事武术那里。军事武术啊，虽然在部队里面主要是练为战，但是不要忽略了一条五武的问题。这个在古代啊，尤其是宋代以前，军事将领啊，常常都在无一为越为这个为越的情况下，能够拔剑起舞。他是能击善舞的，所以我归结我说传统武术的特点啊，这个军事武术的能击善舞，他这个呢影响了打练合一的传统武术的打练合一的形成，啊、嗯，当然这个如果这样说成立的话，就是军事武术影响了传统武术，传统武术呢到了近现代，西方的体育思想进来了，跟中国的武术啊它相结合产生的东西，我叫它武术运动。这个武术运动和体育啊是包含的关系，军事武术和武术啊是相依的关系，传统武术和体育是交叉的关系，武术运动是包含的关系。如果这样成立的话，军事武术应当是武术之根。我们现在武术界都在说传统武术是武术之根，我说那是不对的，你传统武术是受军事武术影响的，你这个传统武术啊是武术运动之源，它是武术运动啊。在西方东西进来以后啊，有这马良的新武术啊，这东西它在传统武术基础上结合，又形成了一个新的东西，在这个树上又嫁接了一个新的杈，这个东西是体育啊。所以我说这是军事武术特点啊，是能击善舞，而传它深深影响了传统武术打练合一。打练合一的形成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唐代以前中国根本就没有套路。当然这个为什么中国形成套路，而临边的这些包括西方的这些他们也有格斗项目，但是人家为什么没有形成套路，我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曾经有一个博士，武术博士，现在中国的武术博士啊也有近百名了，其中有一个就是专门写中国武术为什么形成套路的问题，我说这是其实很复杂。我想呢有可能有这么几条有关系。第一个，中国文化的转向，中唐以后啊，中国文化开始全面的往内收敛。第二个，军事上火器的运用，部队啊开始用火器了，用火器以后，你这个刀啊枪啊剑啊棍啊，你的作用在逐渐的下降，到了那个火器营的时候，他基本上不再练你这些东西了，你再蹦来蹦去有什么用，我拿着枪指着你，你蹦吧。义和团喊着刀枪不入，你再不入你跑吧，往前，那不是大片大片的倒下吗？这是一个我说有可能啊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再一个，有可能给这个宋以后元和清的劲舞 有可能给这个就是宋以后的重文抑武这些东西都有关系，还有可能跟元代杂剧最起码是有关系，但是具体能有多大关系，我想这个现在这我也没做深入研究，我想应当是与咱元杂剧有很大关系。元杂剧什么在舞台上进行表演啊，但是我最近我看一个元杂剧，就是那个陈岩写那个中国审美思想史啊，审美文化史啊，元杂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它是叫抗争精神。你不是不让我练吗？那我不练，我在元杂剧里面，我在舞台上表演这个东西，他表演势必有程序化的问题，那一程序化有可能啊影响到明清啊传统武术的套路大面积的形成是在明清，有可能啊这时候就在明清啊这个程序化东西又在影响民间，这一下子就起来了啊。当然这个过程啊，我想就是它有这么一个演变的一个轨迹。第一个就是套子武艺出现，就是在宋代啊，在史料里面，就是在这个市民这个阶层里面有表演的，就有打套子了啊。当然这个打套子和明清的武术套路啊，我想最起码它是有这种关联。第二个就是拳法门户兴起，拳法门户兴起啊，基本上是在明清。我说明清呢，很重要的就是元代的禁武，它的擂台机制消失了，它不让你打擂了。原来不是上去露台争脚啊，你要上去打一打。现在我不让你打了，不让你打了，他擅长用腿的，有可能就演变为戳脚了。他擅长打防守反击的，像陈华亭啊，这都是战将啊。他又不让我练，又不让我上去了，那我就在家里，我原来会这些东西，我琢磨，然后受这个元代杂剧，受这些东西个性张扬的这种影响啊，慢慢的有可能就演化成套路了，嗯，就是拳法门户，就是这个大量的就形成，在这个形成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演化轨迹，就是器械逐渐的从属于套路。原来中国武术基本上是以器械来划分门派的，杨家枪、少林棍。少林寺最开始擅长的是棍啊，以器械来划分门，到了后来开始以徒手划分门派，八卦掌、太极拳、三簧炮锤，以徒手划分门派。这里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形意拳，叫化枪为拳。形意拳啊，说他这个拳是什么？是化枪为拳的结果。原来他是练枪的，然后把这个枪里啊放到拳上来，就叫化枪为拳，形意拳。大家看到形意拳的三体式，这干什么呢？这不是握这个枪吗？他现在的如果握枪是这样的，他现在的就变成这种了，多么像握枪的姿势啊！所以这什么化枪为拳，就是器械逐渐的从属于套路。这个时候，我推测一个拳叫器械是手臂的延长，你不要练这个练那个没有用，器械是手臂的延长，把徒手拳法练好了，你的器械自然就全程兵器就，莫专其刀枪。这句话肯定是在这里以后出现的，器械逐渐的从属于套路。在这个从属套路里面又开始啊，它还有一个发展的轨迹，就是什么呢？一开始是钢的，一开始是器械，器械完了徒手，徒手一开始的风格特点应当是钢的，很猛。再往后开始出现内家拳，所谓的咱们看那个张三丰伏而翻之，反过来练，你不是钢吗？我不钢，我柔，我四两拨千斤。这个拳法的出现应当是在刚性拳法出现以后才出现的。这时候出现内家拳法，当然内家拳到了黄宗羲以后啊，开始黄百家说成广陵散了，没人习了。那现在我们田野调查，在这个宁波啊，还有人在练内家拳法。浙东啊，它本来是它的传习地，还有人在练。但是这个呢，就是不管怎么，就是应当是当然这个是现在要进行进一步的考察，它是不是现在的好多啊。都在拉的，这就是不见得，当然就是这个东西咱没有进行研究，都不能说。但是现在有这么一条材料，他说我们呢就是黄百家传下那个内家拳法，这个东西要进行 考证，嗯，但是在这个中间这一段基本上是练的人很少。为什么咱们现在都说太极形意八卦是内家拳呢？那和中央国术馆有很大的关系了。内家拳法就是强调扶而翻之、易如克刚这个拳种出现以后，然后再往后，就是1928年，张冯玉祥的五虎上将之首张玉江、张志江，在南京啊，创办了一个中央国术馆。创办了中央国术馆，他一开始是分两个门，少林门和武当门。少林门的门长是王子平，武当门的门长是高振东。然后呢，这个武当门里面呢，就把他把太极拳、形意拳和八卦掌放到武当门里面了。然后大家社会就说：“哎呦，这就是内家拳，少林拳呢，你这是外家拳。”当然，这是武侠小说那里面的出来的东西，然后呢，社会上都认可了。嗯，所以我现在说，我附带说一下，就是武术啊，没有内外家之分。都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在天人合一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它都是强调，任何一个拳种都是强调内外兼修、刚柔兼备的。少林拳里面咱们所认为的这个刚，它也有勉性拳种啊。太极拳里面也有刚性的，陈氏太极拳二路炮锤那是很刚的，炮锤啊，演的风很刚的。这是在这个外在的形式上，在内在的权理上，哪一个权派都是内外兼修、刚柔兼备的，没有一个说我这个不是刚柔兼备的。所以我说这个内外家之分啊，我说是一个有可能是个文学家或者怎么样，就是是一个历史的误读，是一个误会，没有这种区分。嗯，这是什么？太极形意八卦成为所谓的我叫它内家权系统。内家拳是一个单一的拳种，太极形意八卦把它放进去是个所谓的内家拳系统，这个出现跟中央国术馆有很大的关系。嗯，当然就是这个，就它形成以后啊，作为一个文化源啊，就开始深深的影响下面，就这个武术这个演化轨迹，一开始在部队，再一开始上民间转移，民间转移以后啊，以器械划分门派，然后刚性拳种、刚拳种、柔性拳种，以至于后面有女性拳种。咱们现在有女性对武术贡献也很大啊，有女性拳种啊，这么一个演化，演化完了以后，基本上这特点是打练合一的，就什么有套路，又能够打，强的攻防意识。这里面我想给大家说一下，就是竞技武术的问题。竞技武术是什么？就是那个近现代啊，西方啊，它出来这个西方体育进来以后啊，开始结合，中国人呢就开始啊。把这两个嫁接起来，搞一个现在比较成熟的，我们现在叫它竞技武术。竞技武术就是用来比赛的。这什么以后的它的特点叫所谓的文化范式的新取向啊，新姿态啊，就叫打练分离。现在中国的体工队、国家队练散打的不练套路，练套路的不再会练散打，以至于出现了什么问题呢？中国的武术套路冠军被小地痞打了上派出所报案，报案的那个派出所一看，哟，你不是全国武术冠军吗？怎么还是小地痞？你还不行啊？我说这是对的，他是打练分离了吗？他不像原来了，原来的武术将来不可能啊。你像那个上海体院现在在世的蔡龙云老先生，那80多岁了，28年，我们的高先生还是他的第一个研究生，啊，现在就是嘛，他那时候就是14岁在上海滩。那这能打的练划拳的，中华的划啊，那上去还能打啊，现在不行了，现在全国武术冠军打的让小地痞上派出所报案，这叫练武术吗？所以正因为这个呢，所以现在竞技武术受到了各方面的冲击。但是我跟大家说，竞技武术的问题也要辩证的看。为什么中国现在啊，这个体育，我起码我知道体育总局啊都想让这个武术进奥运会，大家知道奥运会是谁说了算了？是掌握什么文化背景的人说了算了？人家掌握西方文化背景的说了算，你中国武术要进去，你得按照人家的规则来进行修改啊，你要不进不去啊。所以就是尤其是中国拿下08奥运会以后，中国的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大踏步的向奥林匹克运动靠近， 靠近的时候，这时候他就不再考虑其他的了，他的技术追求叫高难美心，跳得更高，动作更难，更漂亮，更富有创新精神。高难美心哪还有武术啊，跟体操差不多了，整个的规则借鉴体操的竞赛规则。我说这也他不得已而为之啊，他为了进军奥运会啊。大家知道跆拳道、柔道，跆拳道、柔道当然跟中国文化有关系，柔道咱们现在日本一开始叫柔术，咱们不是明末的一个陈元润不是过去了吗，过去了以后带着他会的少林武术啊，在那一结合成了柔道了，跟文化也有关系，跟中国有关系，跆拳道也有关系。跆拳道现在咱们大家看到奥运会上的跆拳道，人家不是这样打的，人家的花样道也是远踢近打、贴身摔，这里什么都有。他为了进军奥运会，大家看奥运会的项目，拳击干什么？光打、摔跤、光摔，跆拳道基本是光踢。他这个思想，他这你必须得可判断、可量化，你别弄个综合的。咱们中国武术叫什么？远踢近打、贴身摔，你到底是打是踢是摔啊？我们这都有，都有，你进不了奥运会。所以他就这文化不一样，他影响啊，啊，所以西方的这韩国这个跆拳道为了进军奥运会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现在的跆拳道已经不是那花郎道了，那不是那不能。现在的跆拳道，咱们当然现在也听各个城市好多人练，但是我跟大家说，也基本上不怎么实用。锻炼身体还可以，学点礼仪还是可以的，啊，要是实用那还是散打，啊，它是综合实用技术啊，远踢近打、贴身摔啊。他这个都这是为了进军奥运会的，我说这个要辩证的看。当然，武术就是2008年攀高落空，没有进入奥运会。咱们现在还在自欺欺人，说是一个特色项目，完了瞎胡扯，不是文字游戏吗？啊，运动员呢也住奥运村，发了那个奖牌啊，也特别像奥运会的金牌，只能如此而已，人家根本就不算。要说话只能是奥运会期间举行的一次世界武术锦标赛，没有进啊。武术我现在还判断，我说最起码近20年不可能进奥运会。空手道，日本的空手道都普及的比中国的武术好多了，中国是说现在中国国际武术联合会啊141个会员国。但我跟大家说，这个中国武术叫一套人马4块牌子，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在北四环那个地方，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武术协会、国际武术联合会、中国武术研究院，一个人4个角色，对不同的人亮不同的名片。他就是你要这个武术这个孩子那没有很好的国际化一个东西啊。当然这里面呢，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我说现在呢，你既然进入了奥运会了，一定要进行冷观察、冷思考。这个你这个中国的武术到底怎么走？要回来了，要有民族自信心了。我说为什么非得要进奥运会吗？为什么要进奥运会啊？你是为了展示是看到它的竞技体育的符号作用。这个竞技体育啊，为什么各国家都发展？越穷的国家越发展竞技体育，为什么？它的政治功能，它的符号作用。原来亚洲的竞技体育大国是第一是哪里啊？日本啊，日本成了亚洲四小龙以后不这个了，关注人民健康了。咱们现在我说2008年应当是中国体育史的一个拐点，开始真正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不要去再搞那个过分的注重那个竞技体育的东西，那是运动健将乃早死之先锋，强壮不等于健康，嗯。当然就是这个，就再回来我，哎，这个形成这个，这是我说竞技武术的问题啊。我说这个呢，其实咱们天津啊，体育非遗当然也存在这这个问题，它有共性的啊。这个打练合一形成以后啊，后面还有背离与反叛，就什么呢？就是对打练合一开始反对套路。这里面很典型的就是大成拳的创始人王祥斋，他说啊，拳打练套路啊，乃拳混子谋生之工具。练了套路啊，就相当于这个中医啊背妥了药方带病人，我的药方都给你开好了，你的病人啊听按我的药方得病， 要不的话我不会看，练套路呢就是这个问题，你没有用啊。我说当然他是站在这个实用的这个用的这种角度上来谈这个问题，我如果站在文化的角度上，套路形成啊，那恰恰是中国武术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文化特点，形成套路。当然这里面一个李小龙的问题，那李小龙更是反套路。李小龙原来练咏春嘛，给他叶问练完，他到了美国以后他要谋生啊，那在那去教武术，教来教去的慢慢的震翻拳道，最后成了个截拳道，那也是不练套路的。但是呢我这里面我注意到一个问题，不管是王湘斋还是李小龙，他们虽然反对套路，但这两个人都擅长武，舞蹈的武。王湘斋的剑舞，那我现在在调查，咱们天津有赵道新，现在还有传承，那个邱志和的那个螺旋拳和赵道新的新会长现在还在天津传承。我下一步我想进行重点的去挖掘，看他这个剑舞啊还有没有。我说有可能这个背离与反叛这里又回到了原点，回到了军事武术的能击善舞。他反套路，但是他的舞很好。王湘斋的剑舞和那个李小龙的，大家知道那个跳那个恰恰跳的香港的，据说是拿过冠军啊。他不练套路，但是他会那个舞啊。我说这是不是对这个中国这个武术文化的一种回归，又回到了原点。这是第一个部分。我想一下，第二个呢讲一下咱们天津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我这一个条件，我说这个天津啊是因运河而兴的。整个的运河，就是现在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去年我们就是体育总局啊，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个叫体育文化研究中心发展中心，现在呢就是这个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在建在了山东聊城。现在呢这个聊城大学啊准备搞一个叫运河文化研究，然后想把这一个呢舍成一个泰山学者。现在他们呢现在正在动，然后呢这个体育学院现在准备做运河体育文化研究。我这个运河啊，在贯通了这个海河、长江、黄河、钱塘江的几大水系的同时啊，也把燕赵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五岳文化沟通在一起了。我这天津呢，所以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移民城市，我这有典型的兼容性的特点。我这通过这个武术啊来看，它有很典型的这个兼容性的特点。它的内容呢基本上是外来的啊，都是带进来的，但是带进来以后在天津生根发芽啊，然后传承下来。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源。我也注意到一零年咱们市政府的一号文，现在要建设文化强势嘛，也我看到有两个，一个北少林，一个是霍元甲的精武体育会的问题，现在也在重视。当然了，天津的武术文化遗产不单单是这两个啊，就是我的那个就是我做那个博士后啊，我做那个论文啊，我一开始啊我导师啊想让我做体育民俗，然后呢我说啊我还你让我做这个天津吧，我这最后做天津武术文化研究。我天津这个地方是个现在兼容性强而辐射性太弱，外界对天津的武术文化了解的很少。我后面我给大家要举几个例子啊。然后我说啊，就天津这个武术的文化遗产啊设置很丰富，通过我写博士后的论文，然后我查了个资料啊，咱们天津通志然后说有47个，有这些。中国的这个上个世纪80年代啊，中国的武术啊也搞了一次挖掘整理，最后呢官方数字按照四句话叫全理明晰、风格独特、自成体系、源流有序，这四句话最后对外官方数字中国传统武术梅派有129个。当然这是咱们在一块关系没来说，这129个是一个杜撰出来的数字，现在没有人弄清楚这129确指什么。我问相关的人，当时的主持人，当时国家花了那是上百万的在做挖掘整理啊。当然80年代文化热啊，这个都有关系，不是光武术挖掘整理，民族传统体育也挖掘整理，体育文化发展中心当然在搞，武术呢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在搞， 然后呢，那个各个这个这个民间文学的集成，那也在搞这个东西，嗯，129，当然这190现在就开始顺杆爬了。最后呢，后来武馆中心又成立了两个，一个是辽宁葫芦岛张荣石老师的邵北泉，一个是那个上海英美凤的木兰泉。现在咱们官方数字说，中国的传统武术流派有131个。80年的挖整是129，但这129是虚的。当时分管武术的副主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徐才，当时参与挖掘整理的这个组长张山，然后包括下面的人，我都做过去问去调查。我这129要给出一个说法，哪129啊？出了一本《中国武术全学录》，上面70多个拳种，没有。但是我最近看啊，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这个兴起啊，各个省市在做。现在呢，你看那个，如果把各个省市在统计上，我现在在想，应当是超过129个的。因为咱们天津现在的就是市级的非遗项目已经很多了，山东也很多，我这把这些都加起来，应当是超过这个数的，嗯，所以我说这个当然了，后边就开始往上爬了。我说这个东西啊，也这是实在是麻烦。但是不管怎么样，在119啊，天津现在能流传有接近50个犬种，嗯，这是同志说这个全学录的说法，这内部材料都没有出版，我觉得这是太遗憾了。当时费了这么大劲，这个东西把它整理出来了，没有人去再做进一步的进行研究整理，甚至是出版发行，让大家都知道。那、嗯，而且这最近呢，通过调查呢，我想这些啊，基本上还都存在。嗯，现在有一个说法说，天津的这个非遗项目就是这些犬种啊，在大面积的在消失。我想这个东西有可能是一个历史的趋势，它这慢慢的越来越小的犬种啊，就坏了。最近我们在做哪里的这个滨州啊，吴地县有个南宫靠，他们山东的那个叫文化厅，他们呢就是他那个社文处啊，现在在挖掘整理这个东西。南宫靠，南宫是复姓，他是靠法，这个拳啊就是靠肩靠，啊、嗯，他这个都武术这个东西啊，还有什么？我们聊城啊，我家是老家山东的，聊城啊有那个轴锤，专门练轴的。弹腿专门练踢的，弹腿一辈子就练一招踢裆。南京到北京，从弹腿出的教门中，那都是练踢裆的，啊，他就专门练这一招，啊，所以这边呢是南宫靠。原来的这个太极里面，不是太极13式吗？啊，有8个这么崩离几样才来走靠啊，最后一个靠法，那他把这个靠法发展为一个拳种，啊，这是很有意思。嗯，咱们天津呢，就是通过我的调查，我认为下面几个还是比较有特点的。第一个就是现在红桥曹世杰曹世伟兄弟俩传承的回族重刀。嗯，当时我是带着我的研究生啊，就是专门做了一个回族重刀武术研究，做了一篇硕士论文，然后去做调查。嗯，但是呢，就是我说这个回族重刀的重要性啊，不是说它重，它恰恰是什么？它是一种就是回族啊中国化的一个活化石也好，不这么说吧，就是它是一个中国化的一个东西。回族原来啊，咱们原来对回族的理解啊，它不是善于武术的，它是善于经商的，回人善食饱啊，那是经商很厉害。但到了中国以后啊，它开始尚武了。叫中土回人性多泉涌转化。我们最近在做春节以前做田木村的体育文化研究，他那个村支部书记啊，那个穆向游书记啊，他特别有思路，他说然后请我们体院，我正好不是文化，我那有个体育文化研究中心，还给做田木村的。我的这个田木村的这体育文化呢，我说他这个穆氏兄弟穆祥雄那游泳的，那这是田木村的嘛，嗯。他呢，他不单是光从回族啊，一开始善于经商，上武，他现在呢，他把上武这个不是田木村体育文化的主要的了，他现在成为因为运河受运河的影响而善于游泳，他就是嘛有一个转化。我给起个题目，我最近写的东西叫历史积淀与精神升华。他这个田木村这个地方，他又有回族的师宝善于经商， 经过了中央的上午阶段以后进行了精神升华了。他的牡丹的那个踢滑件，他那个游泳的那个冬泳队，他那个中国式摔，他那个摔跤，那个摔跤馆，现在搞得挺红火那个地方。啊，我说这个轨迹呢，恰恰是中国化的一个东西。我说对这个东西强调，那绝对是有利于中华民族这种56个大民族的团结啊！啊，我说它的价值、它的意义应当是在这里。当然，这个由于重啊，它的传承受到了困难。我当时调查这个曹世杰老师，曹老师说他现在能练的人一共8个人，中国首批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8个人在练。但是呢，你现在他这个也很麻烦，你不让他种，他一种啊，是回族这个上午的这种典型的这种标志，你不让他种了，你清了，那就体现不出来了。所以这个东西很麻烦。就当时呢，我一个想法，我说在我们天津体院，哎，是不是能找几个学生啊去传承？体院的学生总有这个素质比较好啊，哎，然后去练一练。那，当然这个呢，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体院开课啊。那要层层把关，啊，也要进行审批，这所以这个也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啊，所以我说这现在呢，我这我有几个学生啊，推荐他们练城市高拍八卦掌，后面我还要说也是咱们天津的特色的东西，啊，所以我说这个传承啊，还这真是也，就是他不中了以后怎么办啊？当时呢，我还给武馆中心啊。在建议是我们现在武术运动有个功力比赛，我也不能搞成功力比赛啊。你比如说这个刀啊，就规定一个花，大家都来练这个花，然后呢练这个花的基础上，然后看谁花这个重，这个刀啊有50公斤的，有100公斤的啊，你这都玩这一个花规定动作，然后呢你看谁的重。现在那个就是那个石锁上拳就这样比，石锁上拳就是翻花，这个拿起来一翻花就一顶起来，然后起立，这样最后呢以重量决定输赢啊。当然你掉下来就不行了，哎，当时有这个想法。第二个就是北少林武术的问题，这个呢就是我们当时啊，我们天津体院，我们武术系啊，我们几个老师啊，租了一个课题组专门在做。我说北少林现在是毫无疑问就在天津的盘山，但是呢就是前两年，我们那是2004年、2005年，我们呼吁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天津基本上没有采取行动。少林寺方丈石永信要往这投资啊，嗯，但是相比较的，福建的南少林，福建的南少林是洪门当时为了政治需要杜撰一个历史故事啊。南少林没有确切的地址，它就是一个杜撰的历史故事，为了政治需要。为什么南少林在争啊？莆田也争，泉州也在争，他就没有确切的地址。天津恰恰不一样，天津我们找到的石碑啊，上面是北少林啊，啊，那个盘山志里面也有记载啊，乾隆诗里面少林有南北，对诗不为孤啊，这是乾隆的诗，他的静寂山庄那里写这么一，在诗里面有这么两句话啊。在这个两句话，想让他站在盘山脚底下，大家想一想，站在盘山脚底下说这句话，南少林是哪里啊？嵩山啊。北少林是哪里啊？盘山啊。在盘山下面说这句话，这也是个佐证材料啊。但是天津就是最近在动工了啊，这画起来了，这个2010年政府1号文也在弄了啊。我说现在这皇帝都东奔西走了，南少林没有跑到人民大会堂开新闻发布会了，咱们天津我说要行动啊，对吧？啊，他这里面传承有我们现在叫北少林武术。北少林武术呢，这个少林寺啊，抗日战争的时候被小日本给炸了，现在就光剩了一个塔。炸平了以后呢，这和尚也都走了，也现在也找不着和尚了。现在我们呢调查了这个商家在传承北少林武术，商棉辉、商宝良父子俩。商棉辉呢是我们体院毕业的学生，现在是个中学的体育老师，啊，然后呢，我们呢也引导他去到少林寺找方丈，然后接上头，然后这样呢就是争取啊，包括说把北少林这一套东西啊能够传下来。况且这个北少林武术的弟子，抗日战争的时候，好多人参加抗日战争， 也是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题材，啊，它不单是现在有传，这就传下来了，它还可以当个一个爱国主义教育阵地，也可以放到那里，放到北少林，啊，不单是有这个武术上的这种价值，它还有其他的价值了。第三个，富有文化底蕴的无极拳。无极拳，啊，当然它是有说从经过河南过来，有说经过山东过来的，我推测应当是在山东。为什么？因为运河。咱们知道这个京杭大运河元代以后啊，元代把京杭运河取直了以后啊，好多这个交流都是通过跟运河有关的，啊，我想这一个应当也是和运河有关的，他通过山东，通过运河的这一条，然后到了天津。他的特点为什么我说他应当重视呢？是这个中国武术啊，受这个天人合一思维影响啊。第一个，他在武术里边这个繁和谐价值论特别厉害，武术啊要强调内外要合一，刚柔要兼备，虚实要都有，这个东西他就强调这个东西的。再一个就是象形拳种的发达，我的受这个影响啊，中国武术里面基本上动物的拳种啊，在武术里面基本上都有，鸭拳天津的，狗拳当然不叫狗拳，男生叫地龙拳，螳螂拳、猴拳、蛇拳都有。在这个方面再往前发展，中国这个武术的这是练武术的，它不单的是模仿纯粹的向自然学习，不单是模仿动物了，它开始模仿什么对中国哲学概念即这个抽象的概念进行模仿，出现了太极拳、八卦掌、无形拳这些东西。在天津有无极拳，当然无极这个概念呢，就是也应当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哲学概念啊。然后呢，他就叫无极，用无极的这个思想啊来什么？春节以前呢，就是关于少林、关于太极拳的这个发源地陈家沟啊，现在发现了一个材料，就是研究李自成的部将李岩。现在呢，就博爱县塘村发现了李岩啊。就是说这是塔面是在那个地方，现在有个李氏家谱啊，当然这个呢是现在在进一步研究这个谱啊怎么样。这个当然关于李岩这个有那个岩有那个岩的那个历史学界争得很厉害。但现在一个很重要一个材料是说什么呢？李岩和太极拳的创始人陈王庭是姑表兄弟。塔面从在洪洞县来了以后啊，洪洞县一块来了以后啊，两家一直在通婚。他那个家谱上有说太极拳呢是这个李岩他们和这个陈王庭啊，他们一块在这个无极寺，这个博爱县这个塘村旁边有个无极寺，在这个无极寺里面共同的在练，然后创一个东西。当然现在就是是一个孤证，是这么一条材料啊，这起码就是提供一个信息啊。我想太极拳的这个创始过程啊，不应当是一个人来完成的，它应当是一个集体，啊，这是无极拳的问题。咱们现在的无极拳也是咱们天津市级的非遗项目了，啊，他那个现在他那个会长那个高铁静老师啊，跟高金华老师，啊，我们也很熟，啊，现在最近呢，我在帮他这个在做那个争取给做一次这个搏击武术杂志，给做一个无极拳专辑，啊，最近把城市高排八卦掌给做出来了，啊，现在已经印完了，就是现在搏击杂志呢在做这个什么。做这个专辑，一个拳种一个拳种的做，然后河南呢现在马上做寇运兴，寇运兴这个人呢是1936年到柏林奥运会参加武术表演的，练的是梅花拳，当然梅花拳跟中国的义和团那这个关系很那这个关系那是很密切的，所以我说这个研究这个东西啊，他可以通过这个以小见大，来研究这个秘密社会啊，中国的这种社会史啊，那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现在就做完这个，就是准备做那寇运兴，哎，他们那里也有人在传承，然后完了事，然后做无极拳完了以后，下来马上做那个龟鹤拳，就是咱们天津不是有金门武林二章嘛，张洪彪、张洪俊老师他们那个创办那个龟鹤拳，我们也准备也把它做出来，起码呢就是通过这个渠道啊，他一个月还现在说能发行2000本，起码在全国发行2000本书，大家这个宣传还是很厉害的，嗯，这是无极拳的问题。 这个就是这里面我提一下这个李尧臣，李尧臣呢咱们有人称为最后的标王，二十九路军啊，在那个喜峰口那里，在大刀队在抗战的时候啊，这个人的无极刀法曾经在那里去教啊。最近呢，他的一个学生啊写了一本书叫《最后的标王》啊，我看一下，他那刀法就叫无极刀，也是按这个来命名的。再一个独流苗刀，我感觉就是天津静海县独流镇的苗刀一定要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为什么这么说？中国的双手刀剑法在明代的时候就失传了，咱们现在看到的那个练武术的那个都是单手刀剑，都是单手练刀练剑。其实大家看那个秦始皇的时候，秦始皇那个剑啊，荆轲刺秦王的时候，他那个剑拔不出剑来，很长啊。他剑长了以后，我们当然没有材料，现在在推测，他那个剑长，他那个把是很长的。如果他那个是剑把很长的话，单手是不行的，应当是双手剑法。他如果用的话，应当是双手来做。但是这个技术到了明代没有了，没有了是日本回传的。这个什么呢？就是日本啊，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武术圈里的怀疑，就是经过朝鲜半岛然后到日本。现在朝鲜有朝鲜式法，朝鲜式法和这个双手刀剑法很类似，这个在那个武备志里面也提到了，叫朝鲜式法，有可能经过朝鲜半岛又到了日本。日本呢，然后呢他回传叫宝刀啊，当时的这个写宝刀歌的太多了，然后他随着他的日本刀的进入，日本的刀剑法又重新回传到沿海这一带，然后呢在这个浙江这一带啊，安徽程中佑、刘云峰这帮人，这些都是有历史资料记载的，都曾经上他们学习，当时叫握刀，双手带一刀啊，叫握刀。然后这个完了以后，下面又断了，断了以后能接上是什么时候接上呢？咱们天津独流的刘玉春和任向龙这两个人到河北桑园，我查一下，河北桑园啊，也原来是属于德州，哎，到河北桑园呢，就是他是练独流梅、太祖长拳，然后到那去了以后呢，然后他会苗刀。然后这两个人就换艺，武术界的换艺现象是很普遍的。他俩换艺换完了以后呢，他把这个独流梅这个太祖长拳啊传到了桑园，桑园独流苗刀啊传给他，传给他以后啊，结果呢，桑园的苗刀失传了，在我们独流传下来了。然后曹锟在保定练兵的时候，设立了专门请那个这两个刘玉春和任向龙到那去教。叫苗刀营，专门去练这个苗刀，它这个实用性很强啊！你想想，那个剑啊，单手练那个剑啊，叫剑走轻啊，它是巧的。这个东西那个劈杀的这个劲太厉害了。现在那个日本的剑道还有点这种类似的这个东西，哎。然后呢，通过他呢，在那里就教下了谁呢？在保定练兵的时候就教下了郭长生。结果呢，这个郭长生啊，把他发扬光大，就是张之江。办中央国史馆呢，结果他就在中央国史馆专门教苗刀这个课，然后呢通过中央国史馆的这个学生一下就铺开了。但是这个文化的源头现在能找到的在咱们的独流，我叫它是中日武术文化交流的活化石啊，就是在这里咱是参与他那里面的中国武术。我跟你说，这个我也不能调查的时候啊，两个亲师兄弟，我调查这个人的时候不能让那个人知道，调查这个人的不能让这个人知道。在这个我有时候做这个田野去走向民间也是很什么的，你还得尽量的去，除了克服他的保守思想以外，你还要注意人际的关系的问题。然后呢，就是我的怀疑，这一条线也跟运河文化有关系。你看看在浙江到了河北桑园，河北桑园又到了独流，到了独流以后，那就通过中央国史馆了。这一条传承线应当是与运河文化有关系的，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啊，没有现成的这种来证明的。第五个咱们天津要注意的就是李氏太极拳的问题。太极拳咱们大家知道风行世界啊，现在 在国外是个也是个贵族运动，那没钱练不了啊，啊，咱们天津，咱们现在说武术太极拳啊，有七大流派，陈杨武孙武、李氏和何氏。陈氏陈家沟，杨氏和那个武术的武是河北永年，孙氏是孙鲁堂，河北完县，主要在北京，啊，吴玉香那也是当时是也是在北京，啊，何氏呢就是何兆元，这是。这个陈家沟村呀，现在属于赵堡镇管，就是赵堡镇的何兆元。何兆元的姐夫就是晚清四大理学士李长街。然后何兆元这个人长期跟着李长街在北京，所以呢，我这何氏太极拳是受理学思想的影响很深。他这个拳叫耍拳，这一个耍字啊，那这个意义很深啊。他叫耍，玩啊，这是玩，就是咱们逗你玩，我是玩，这个玩这就透露有文化信息呀，啊，嗯，跟着李长，当然李长街到后来那个到后来呢，他就也不行了，又回到这个家。现在我正在做这个李长街日记，所见武术史料研究，哎，现在我们找到在西乡图书馆，李长街日记，啊，里面有大量的关于武术的材料。我想这最起码有一个突破，就是关于太极拳何时进京的问题。杨氏太极拳是大约1850年进北京，他这个比他早啊，嗯，所以我说这一个呢，这个在武术史上是很有意义的啊，一件事。然后目前呢，这是正在做，嗯，咱们天津呢，就是这个七大太极拳流派有李氏，就咱们天津武清的李瑞东。李瑞东，啊，这个人呢就是创编了李氏太极拳，但是我的现在的初步调查，现在在天津传承的不够，没有引起这个高度的重视。现在这个北京啊，清华大学这个航空三院的一个教授，当时我们写那个燕京武术，我们俩合作叫周世琴，他呢就是这个人呢是好像是搞物理的啊，清华大学的。然后呢，就是我们搞合作，就是当时啊，就是他现在他的拜师啊，在练那个李氏太极拳，他会在传承。我说现在呢，在北京啊，人家练的比咱天津的要好，嗯。再一个要重视的就是程派高式八卦掌。程派高式八卦掌，咱们原来练八卦掌啊，都是练了八大掌嘛，这个转圈来练。这个特点是什么呢？是先天掌后天掌分开来练。转圈练的，它叫是先天八卦掌，然后它现在又88又一掌升八掌，又升出64掌，这64掌是直线来练的。大家看啊，我现在一个观点，就是武术到了八卦掌的出现，才标志着传统武术的成熟。为什么这么说呢？武术啊，一开始这个练啊，都是直来直去的，直来直去的，那是受军事武术的这种影响，一块进一块退，一块进一块退。到了八卦掌，它开始派摆扣走转，开始绕圈了，他就完全的脱离了军事武术的影响。我说他的出现是标志着传统武术的成熟，起码从外形上，太极拳是从理论上，但是太极拳的这个练的路线还是直线的，嗯。然后呢，他这个出来以后，他结果呢，这个一摆扣啊，这个用法也就往往出现问题。然后他现在又在里面又开始直线的这种打。又出来64掌，先天掌分开来练，啊，我这也是天津武术的特点。他这个人是创编者是山东无敌县人，滨州无敌县，但是现在传承阵地在天津。他的主要传承人刘寿航就是高派嘛，叫高义胜，高义胜传给刘凤才，刘凤才的孙子现在刘寿航现在在传承。刘航原来咱们天津地铁办公室主任，现在退休了。但就是最近呢，我不是跟说把他这个应该做了一个专辑，啊，现在已经印出来了，啊，起码呢，我说他能发行2000本啊，这我说起码也能给咱天津武术做点贡献，大家让大家知道，现在天津啊，这个好多都不知道，嗯。然后文化特点，然后文化特点呢，我想就第一个是兼容性很强，嗯，它这个移民城市啊，这个兼容性很强，然后呢，这些各个地方的犬种啊，到了天津啊，都能够生活下来。你看我自己也是山东人，我的感觉我在天津生活太舒服了，没有什么压力，嗯，你看就是我们学校 也没有科研的，现在我们刚做了科研工作量，你当个教授啊，也没有科研工作量的要求。现在好多学校的科研工作量，你这要是主持几个局级课题，主持的是发多核心期刊，也没有这个。我到时候去上个课，上个课回来，我这个人喜欢看书搞点东西，哎，这也没人管，我觉得这样最好了。如果是做学问是被别人管着来做，强迫着来做的，那就没有意思了。爱好是永远是最好的老师。如果你成了追求你功名利禄的一个东西啊，我为了评职称写东西，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那还有啥意思那个，对不对？但是现在好多好，我想当然是迫于生计，对吧？还是在做这个东西啊。我一直在说，我说现在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文人啊，好像就是像刘文莲一样飞脚踢蒋介石那个镜头好像很少了，对吧？当刘文莲当我当安徽大学校长的时候，现在不是说吗，蒋介石他有几个学生闹学潮，蒋介石要抓他，要抓这个学生刘文莲不放人，结果蒋介石扇了他两巴掌，一脚踢到蒋介石肚子上了。现在我说谁敢傅斯年呢？这当然这我这聊城老乡，我们聊城一个傅斯年一个季羡林啊，我这个从小念书啊，我那个家离季羡林的家特别近，有十几里地，他叫小官庄啊。从小啊就说你们要向那个季老学习，那季老是谁啊？咱们这还出个名人。到后来再大了说还有个傅斯年，傅斯年那是抽着烟翘着二郎腿跟蒋介石聊天啊，翘二郎腿抽烟跟蒋介石聊天，那是什么气氛啊？那搞学术多好啊！这个东西就很，所以这个东西来到天津以后啊，能够生存下来啊。再一个就是创新性，通过我的调查，天津的小犬种特别多。我说这恰恰是体现了天津这个武术文化的创新性。我一直在说啊，就是武术啊，应当是高度强调个性的。武术应当是强调个性的，它是对你个性的一种张扬。那些武术梅派的创编者，他都是寻找到了适合他的技术和理论体系，然后定型的。你比如说陈光廷，他练成陈氏了。他说你杨露禅这个创编杨氏以后，你说杨露禅是练对的还是练错了？陈光廷他不能说他练错了，是吧？他这个杨太乾是适合杨露禅来练的。我说武术恰恰是强调个性的，咱们天津啊这个就特别多啊。你比如说霍元甲的迷踪拳，在咱们小男孩不叫迷踪拳，叫迷踪艺啊。你比如说这个八卦掌，在咱们天津发展为程派高式八卦掌。咱们的雪甸，当然雪甸和衣冠道有关系，但咱不说那一个啊。但是他呢，他对这个形意拳的这种发展贡献太大了，他发展出为象形术。现在呢，台湾有个艺文武术文化出版有限公司，他的老总叫刘康义，我们也私人关系特别好。然后他现在就是在整理这个东西，象形术，这是在天津啊，天津有中华武士会啊，明年是中华武士会建会100周年。我跟大家说，这个中华武士会，咱们天津啊有人在重视，但是重视的不够，人家台湾人在积极的谋划，准备中华武士会100年的时候，12年准备大搞个大活动。我台湾人，人家现在在做东西，咱们呢倒对这个没有引起更很好的重视。中华武士会这个当时李存义啊什么，当时在天津，这是很在武术史上最起码就很重要的一个组织，我想在革命史上也应当提一提的，啊，但是咱们现在没有很好的去重视这个东西。再给他形意拳大成技术上演化出来的赵道新的新会长，邱志和的螺旋拳，在太极拳技术上演变出来的李氏太极拳。咱们天津还有卢行太极拳，还有太乙十三式、八卦太极拳、开合太极拳，还有咱们最近北体的梅慧峰教授、静海的东岳太极拳，在泰山上嘛练那个，练那个白发苍苍的那个老爷子，那也是咱们天津静海人，啊，东岳太极拳，这个小拳种多，我说这恰恰是表明它是一个创新性。我想这个给那个这个冯骥才老师啊写一个审编，我想这里面最能说明天津武术文化的一个这个傻二啊，天津武术文化就是傻二的形象。傻二的祖上是练什么呢？练向心拳的，这个都是练了个头啊，他踢光了头，只要是什么上来以后，他就用头撞你。到了后来一留辫子，他不能用头撞了，开始练那个辫子的功夫，身边啪啪打哪的准。 啊，再到了后来呢，洋枪洋炮兴了，他把辫子就要剪了，剪了怎么样，他又成了神枪手啊。所以这个他是这个傻二说了一句话，组织的东西再好，该割的时候就得割，做有能耐就变，剑这个变剪了，神却留着，这一变又是绝活。你看看，我说这个恰恰是这个天津武术文化，有可能这个傻二啊，傻二不傻啊，他知道创新，知道变化，嗯，当然这里面我想这个吴都有描善于描写京城这个生活的老舍的一个，他有个叫断魂枪，他当时想写一个武侠小说，结果呢他就这后来我不知道写一个算短篇吧，在断魂枪里面他塑造一个沙子龙的神枪，沙子龙的形象，这个神枪沙子龙啊，不传不传就是不传，我这个东西啊要给我一块进棺材，嗯，我就是不传给你，一个不传，一个有能耐就变，一变就是绝活，两个枪王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不同的价值取向。我想这有可能啊与这个地域文化有关系，所以我现在就是有一个初步的想法，现在咱们说地域文化燕赵文化，燕赵文化包括北京天河北和天津，我说天津最起码应当独立出来，天津和河北文化不一样，和北京文化也不一样，把它弄了一块，起码我站在我武术的角度上，我说金门武术文化应当是一个独立的武术文化区，而不是燕赵武术文化的一个亚区，它根本就两回事。那皇城根文化和这个农耕文化，你这个天津它不是这么个文化啊，怎么会把它包住了一块成为燕赵文化呢？所以我现在有个想法，就是我提出来，就是天津的叫京美武术文化是一个独立的武术文化区，而不是燕赵武术文化的一个亚区，它的主体性，当然这里面有个天津武术文化主体性的问题，我说它是一个咱们语言上叫一个语言孤岛啊，就是天津啊，不是说天津这个音儿啊是有安徽的这种调儿，啊，没有，就是人家外面他都不这样说，嗯，正因为这个文化孤岛的影响，我说语言孤岛有可能是天津啊，我现在叫它是一个文化孤岛，天津的这个武术啊是自生自灭，对外辐射性太弱，那个大众生活报那个孟德旺的一个记者啊，让我说那个天津这个武术特点，我给他归结叫兼容性强，辐射性太弱，外边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很少的出了一个霍元甲，当然那霍元甲当时是有其他原因的，啊，很少知道天津的武术，啊，第一个我想就是有两个次生特点，就第一个管理机构不健全，天津的武术啊真的是很奇怪，天津的武术啊武术文化遗产丰富多彩，富有特色，但是天津的武术的行政管理部门太弱，整个的天津武术归哪里管呢？天津有个武术协会，武术协会的一个秘书长，一个副秘书长，秘书长是挂着的，咱们敬校的现在不体校的校长，副秘书长分管工作主管，这个北京和河北山东都有武术院或者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河北有，北京有，山东有，基本上这些都有，就天津没有，真的是太奇怪了，周边有天津这个地方它都没有这个组织，大家知道中国的事啊，你这个行政能力太弱了，好多事都不好办啊，所以现在导致了天津的武术啊好多都是自生自灭的，没有引起官方的相关重视，所以我站在这个角度，我特别感谢咱们天津文化局搞这个非遗啊，太好了，我说这有政府在关注它了，啊，在体育这个口是弱的，啊，跟北京、山东、河北没法比，山西、辽宁这都有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是个管理部门，是一个正处级单位，咱们这里没有这个。第二个就是辐射性太弱的问题。我这个分出来，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2009年人民体育出版社，然后出版了10本，它叫《中华武术传统名拳纵览系列》。然后呢，有10本书，哪10本书？北京武术、河北武术、陕西武术、福建武术、浙江武术、湖北武术、四川武术、山东武术、河南武术、山西武术，10个地域。 让我写的，我跟周志勤我们俩写的燕京武术，就是北京武术。我当时给人民体育出版社这个李彩玲啊，他编辑啊，都喊老师，我说李老师，我写金梅武术吧。他说了一句话，我呢，我虽然是山东人，但是我现在在天津啊工作了十几年了，我说特别刺伤我的心。说你天津武术啊，有什么出名的？我们没有在规划啊。说了这么一句话，人民体育出版社，咱们坐车半个小时就到北京了，到那个南站到人民体育出版社体育馆路八号打的就是10块钱啊。你天津有什么？我们没有列入规划啊。这和天津武术的丰富多彩的武术文化遗产太不相称了。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上海体院的博士生导师，现在我们武术啊有带博开始两个地方培养博士，一个北体一个上体。上海体院的博士生导师郭志宇明确的就研究地域武术文化，他列了14个，把全国的地域武术文化列了14个。这14个就是中州齐鲁燕赵，这个没问题了吧？他还列了西域武术，还有大漠武术，把那里都列上了，天津没有。他现在已经带领他的博士生完成了8篇博士论文了，没有天津。所以我在当时做这个博士后流动站的时候，我说服导师啊，我的合作导师啊，我说你让我写天津的，我说要不的话，我心里我说我是在天津体院，我说我在这里工作十几年了，外面人又不知道，我说就我还是先做这个工作，比是先做体育民俗要好得多，嗯。所以我说这东西你很麻烦啊，人家14个就不带你天津玩，你自己光自己逗你玩吧，人家不玩，不带你玩，这不很麻烦吗？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中国武术段位制最高段9段，上海体院武术系30个老师，3个9段，5个8段，咱们天津市9段一个没有，8段就5个。上海体院武术系的老师就有3个9段，5个8段。天津整个天津市这么丰富多彩，1个9段没有，8段才刚批了5个人。咱们现在都是说你天津文化遗产很丰富，很丰富了什么地方？武馆中心段位制是中国武术协会对你的一个认可啊，没有啊。所以我说啊，就是我最近我说我头几年说是我是实事求是的说，头几年我不把自己当天津人，我感觉我融不进来。但是我通过这个一到天津去调查去什么的，我感觉太好了，我现在我说我就是天津人。嗯，好多东西太多了，需要有人去挖掘去整理啊。但是现在好多人都是做学问，都是在书斋里做，在图书馆里做，而没有很好的走下去，没有走向民间，没有走向田野。民族传统体育武术这个东西恰恰是在田野的，是在民间的啊。所以我后面我还讲中国的教育问题，尤其是体育院校的教育问题啊，生存困境。然后我要不要休息啊？
我要
啊，行啊，大家如果什么那就啊自己啊啊，慢点，我怕讲不完，是吧？行，那一会儿演示没问题，嗯。然后我说一下这个困境的问题，啊，当然这个就是民族传统的生存困境，我想，啊，跟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跟各方面的应当就有相同的地方。但是我想呢，就是就这个民族传统体育的问题，我谈一下我自己的，就是现在呢就存在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传统武术亟待保护。中国现在说有131个拳派也好，或者咱们天津啊有50个拳派也好，但是现在都面临着传承困难的问题。如果是不加外力，任他自生自灭，有可能就很麻烦。现在包括太极拳的问题，我呢我应当是从92年练太极拳，当时练我们陈氏红派，陈发科啊在山东啊有个红军生叫陈氏红派太极拳，从92年到现在我一直在坚持，到后来呢我就跟着陈家沟呢去练，我应当对这个还是比较熟的。但是现在太极拳在兴盛的背后， 隐藏着巨大的危机。现在咱们可以说，公园的太极拳已经不是太极拳，那叫太极操。虽然有这么多人在练，但是太极拳同样面临着生存危机的问题。这是传统武术。第二个叫养生乱象频现。中华民族啊，是一个上升的民族，是一个注重保养的民族。但是呢，这一注重保养啊，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八九十年代，咱们大家知道气功热，气功热热到什么程度？那个人啊，在武汉，这个人在北京，然后半夜三更子时分，没有人来敲门，有人给你在发功，他就虔诚的半夜起来在那里收功。其实咱们现在想一想，我原来我归结中国传统养生特点叫自我主宰性命双修，我现在改了，把这自我主宰去掉了。你的健康，你的说掌握在你的手里，不是掌握在别人的手里。你半夜三更子时分啊来收工的时候，那个人啊在和他的小三们在吃喝玩乐了，他骗了你的钱喝酒去了，你最后你的病没有治好，你的失眠症来了。他怎么会的？当时那个人都相信啊。我跟大家2000年我们第五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那全国的很著名的，在武汉体院，我当时有一篇论文，我那正在读研究生，去的时候广东社科院的那个阮一正研究员在上面讲法轮功的问题，那下面马上就火了，就都站起来，就我一看到那架势，那没法收场了，就想2000年的时候还这样。我说这怎么回事？法轮功的问题出去了过去以后，国家呢也加强了管理，建立了管理气功，建立气功管理中心。法轮功没有了，气功热没有了，现在又出现了什么了？张悟本、刘太医、林博士、李道长纷纷登台亮相。我说这个国家这个监管怎么回事？这个电视台怎么了？电视台就为了提高收视率，那就不顾什么了？这个张悟本事件出来以后啊，那北京电视台、这个湖北电视台，那旁边就写着什么卫生部是什么专家啊？你们卫生部的人为什么不发现了不进行管理啊？把人家就是拿出来以后就开始说我们这没有，早干什么去了？现在我再跟大家说，这个问题刚刚过去，我们由国家体育总局首席健身专家走路这么走，这边减肥这么走，这边减肥，可能吗？我说这个是，这旁边就写了国家体育总局首席健什么什么指导专家，什么什么讲师团讲师啊。电视台在播，有关的领导人肯定是看到了，领导人不会整天光喝酒吧？也就看看电视，那电视上有啊，很麻烦。他怎么这样就减肥呢？这是减肥呢？所以我跟你说，养生乱象频现。我说啊，我说有可能跟中国的医疗体系不完善，老百姓怕看病，养生的科普知识不普及，媒体伦理短缺，和政府机构的民不告官不究的被动执政行为，这些因素最起码有关系。我说这个问题这得很麻烦，再麻烦了以后又掺了一个麻烦事儿。体育总局的健身气功管理中心现在在不再组织专家走向社区、走向社会、走向民间，而在搞健身气功比赛。健身是靠比赛出来的吗？比赛是产生健将的，健将乃早师之先锋啊，怎么会搞比赛呢？五禽戏八段锦，双手托天理三焦，你这个东西怎么比赛？左右开弓四射雕怎么比赛？调理脾胃比的避单诀怎么比赛？这个虚子诀、这个喝子诀怎么去比赛啊？比赛，我说你体总局的这光会比赛吗？就出了这个就不会了。 最应当做的是走向前台，组织真正的养生专家走向前台，深入民间，深入社区，深入老百姓，那才行呢。第三个叫内容递减，传承断裂。这我给大家举一个极端的例子，这也是挖掘整理，80年代挖掘整理，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国家民委对外公布977项，啊，这个数字我估计给武术的129差不多，啊，这个这反正就977吧，嗯，啊，那很丰富啊。我们的这个汶川大地震以后，我们天津体院迅速成了一个北川工作室，啊，我也是那里面的主要的一个成员，啊，然后我们现在在援建北川中学，北川中学初中高中都有，北川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然后我们呢去调查羌族传统体育项目，据史料记载有70多项。我们调查这个北川中学，他的学生几乎没有人会羌族传统体育，他的老师几乎都在跳现代舞，教的体育课是篮球、排球和乒乓球，当然还有田径。羌族，咱们现在说为什么要保护非遗啊？非遗是维护中华民族精神家园，能够保护你，把你个精神家园的精神东西给你修复好。羌族北川中学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70多个体育项目，他们自己都不玩了，那不很麻烦吗？内容递减，传承断裂。我想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它呢有可能跟为地震有关系。地震以后啊，当然那个学生，我们去复旦大学还有个什么心理工作室，当然我们天津体院也有个天津体院体育工作室啊，这当然都摆着啊。基本上我们都是坐飞机去完了以后，当然住上两天之后又回来了。真正的传承，真正什么是靠他们来进行的，几乎都不行了。第四个，一刀切的民族传统体育教育。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民族传统体育教育应当有民族的特点，但是现在全国14所体育院校都在搞按照奥林匹克运动项目的那种模式在搞教育。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关于招生的问题，我们有这个体育院校啊，有专门的叫民族传统体育系，或者叫武术系。这个系呢，我跟大家说，学的项目，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教育学、运动训练学、运动生理学。我不是说这些课没必要上，但是你民族的东西没有啊。我再给大家举一个，这个我们的研究生考试，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研究生考试，考英语、考政治，那肯定要考政治，考博士的或者开个证明免考，要考这个。然后呢，考专业课，专业课考运动训练学、运动生理学，还有一个什么什么运动什么学，没有民族传统体育概论。我说你最起码得考民族传统体育概论嘛。现在一定出现什么问题啊？这个人根本就没有练过武术，他是学外语的，就能考上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研究生，还况且考第一。是啊，你这个准入进，你这个考试的这个东西有问题啊，那他就是考第一啊。然后呢，入了学以后，更多的是进行了外语教育。我一直在说啊，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研究生，我不说其他的，最起码要进行古代汉语的教育。对于我们来说，古代汉语也是一门外语。培养的武术研究生不看武术文献，看不懂武术文献，成龙用的更衣圣迹、武术的手笔录、吴备志这些书都没人去看。为什么不去看？他看不懂啊。为什么看不懂？他没有学古代汉语啊。那为什么不把这个课开了？一刀切。所以就是存在很多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个准入体制的问题，我们的招生考试是招收的是二级运动员，大家知道二级运动员是给什么人的？是练竞技武术的才给二级运动员， 而民族传统体系恰恰培养的应当是来自民间的传统武术的这些人，他没有这个运动员资格证啊，他批不了运动员证书。所以我说这个问题真的是很麻烦，当然还有一个教师证的问题，我就不说了。嗯，这个2010年宁波大学在这个会，所谓的19位专家，竟然考虑在现在国家在非遗，现在两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民族在振兴，体育强国要向体育强国迈进，民族传统体育要砍掉。所以我说这个问题啊，真的要引起我们的深思。再一个，研究严重之后，截至目前，当然包括我在内，研究武术的博士有接近100人，博士后包括我在内有8个。但是这些所谓的知识精英们，后续研究严重不够，都是为了拿了个博士学位，没有在把博士学位通过以后放到那就开始玩了，评了教授以后不写文章了，那这种人太多了，学术风气不正。当然这个有因素，这现在核心期刊那么编辑本来是应当安安静静的在那做文字工作，现在这个学术核心期刊的那个编辑们不再安静了，那个出版社也在躁动起来了。民族传统的学术研究界，就是我说我不知道其他，我知道我就是我们这个圈，常识性错误频现，经典笑话常出。这第一个例子，平和抱虎，这是《论语》里面的一句话。我们的一个博士答辩的时候，他说一个叫冯和的人善于打老虎。最可笑的是，下面有5个答辩委员，没有一个人提，没有一个人笑。第二个，在东北亚体育史学会在大连开会，我当时正在这里，正在那里是主持人，说了一句经典的话：“南少林在福建，北少林在嵩山。”这是中国所谓的搞武术史的大家。第三句，这是我自己的专业，这是发表的我们体育核心期刊里面，老大叫体育科学，体育总局主管，就在那上面发的。他说记者的报道用语成了武术散打名称的起源，散打是1979年才开始出现的一个新的名称概念，体育科学上发的，我们的核心期刊。大家看，我给大家举几个诗人曹唐，倒数第二行，曹唐是第一位的民间文人吗？是1979年才出生的吗？大家再看宋代词人宋子奎的最后一句：“君家是莫见将太极散打突碑。”洪之奎是翰林学士，是第一位文人吗？他是这个是1979年才出现的吗？我说这个体育科学这帮编辑们，你们的那帮所谓的评审专家干什么去了？这个现在太简单，四库全书有电子版，输入散打那就出来了。这不就麻烦了吗？这样的学术研究令人寒心，民族传统体育学的前途令人担忧。下面呢，我想就是利用一点时间啊，我说一下最近啊，应当是我们啊出现了新的语境，我们呢针对这种情况应当啊采取的几件措施。我说就是我特别感谢中国开了2008年奥运会，为什么感谢呢？是因为中国开完2008年奥运会以后，他的虚荣心一定程度的得到了满足，51块金牌可以吹了，虽然含金量不高。我说我希望2008年是中国体育史的一个拐点，从此不要再过重的重视竞技体育，要关注群众体育，要向全民健身计划转向。我想呢，应当是到了时候了。 所以呢，就是正好这个机会啊，这个奥运会完了以后，胡锦涛929做了一个讲话，在里面长篇的据体育总局的官员说，这是国家主席国这个这么高规格的讲体育讲的时间最长的一次。其中啊，他们还给我说了一个笑话，我们的就是开完会以后啊，胡锦涛说啊，胡主席说啊，你们运动员这工程员可以随便来给我照相，大把都上来挤，有个运动员踩到了胡主席的脚照了，他的当时都紧张的都让挤着去照，但是胡主席那个脚也没有动，到后来一看，哎呀，怎么踩着胡主席脚照了，哎，起码还能那是还是很高兴的。但在这个会上提出来，中国要有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化，一大一强，大是数啊，强是量的追求啊。然后呢，就是他提了以后，国家体育总局开始讨论动员这个力量，讨论了体育强国的问题。我们说啊，体育强国啊是一个具有中国情节和中国特色的词汇，在西方啊它不是一个常用词，但是在中国它恰恰的被过分的被强调。我想与这个就是从这个近现代中国这个社会啊一直处于弱势啊有可能有关系，中国太想强了，教育也要由大国向强国转化，经济也要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化，这回又是超过日本成为第二，我想更是一定程度得到满足。嗯，就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传统体育开始受到重视。受到重视，我给大家讲这么几个例子。一个是我们体育总局建了41个体育文化研究基地，在全国布点进行研究。我是这边的体育文化研究中心的那个常务副主任，我们这边的研究特色就一个是运河文体育文化，再一个就是天津的文体育文化，啊。第二个就是在昆明召开了中国首届民族传统体育学术大会，这个原来都没有过，从49年到现在中国首届民族传统体育学术大会，今年2010年国家重点招标课题。给了一个中国古代，一开始我们的题目叫中国古代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制，现在被改成中国古代体育项目制，拨款80万。这个是从来不，要是没有这个体育强国这个什么，这是不可能的。给拨了80万，我们现在在做，叫中国古代体育项目制。我是这个里面的一个分科的组的一个组长，啊，现在在挖掘整理。所以我说现在这个机会出现了。针对这个，所以我提几条意见。第一，武术要打包申请世界级非遗。现在咱们的申请是什么呢？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我说中国129个梅派太多了，你这光那光浪费纸，这没必要打包申请。现在中国书法这样做了，我中国武术也应当这样做，没必要一项一项的来。第二，一定要提高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按照内在的规律培养自己的民族传统体育人才，不能是这照搬的时候了。中国现在这个经济也可以了，奥运会上也行了啊，按自己的规律，按照内在规律培养自己的人才吧，这个时候到了啊。当然就是这个我对这个竞技体育，我说啊，当然他是站在一定的程度上他是对的，中国要强调这个东西，人家越穷了越怕别人说穷，军事上比不过人家，经济上比不过人家，然后举国体制搞体育，我体育我拿了51块金牌，你美国不行，提高民族自信心啊，在这个角度啊他也是对的啊。我都所以说我说看这个问题要辩证的看。我说这，我想起咱们天津霍元甲打那个老外的问题。霍元甲打老外啊，那是为政治需要宣传出来的。当时啊，中国人家是东亚病夫啊，人家都来了，搞健美的、搞举重的，来了中国耀武扬威的，都来给你来表现表现。这时候中国请出了一流的武术家去打人家，打人家的时候去打的时候啊，我给大家说一下是怎么。霍元甲到了上海以后啊，人家那个人啊就是练那个健美的，练块的啊。咱们现在的中国人这个散打打老外那太简单了，没有人宣传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98年中国武术对美国拳击， 然后们当时我在上海体院不上研究生嘛，他们美国啊上海体院来交流，上海有个中国散打的在青浦有个训练基地，来了以后啊，我们山东队现在山东队的散打队的教练叫李东民，85公斤的大级别的，上去以后啊，美国拳击不这样嘛，上了李东民上去一个鞭锤，那个老外就成就这个了，根本就没有打5秒钟制胜了，没法打了。我那天我跟李东民在一块吃饭，我还跟李东民说，我说你啊没生在霍元甲那个时代，你生在霍元甲时代你比霍元甲厉害多了。为什么我说你现在不出名，霍元甲出名啊？是因为那个时代需要。为什么要把霍元甲竖起来？霍元甲是中国一流的武术家，人家是玩这个的，那没有可对比性啊，上去打。然后呢要打的话要谈规则，人家说啊，咱俩这是吃饱了撑的没事玩呗，对吧？玩就我给你个拳套，咱俩倒一倒打一打就完了。霍元甲说那哪行，我们中国武术上插眼下踢裆，我要插你的眼睛我要踢你的裆。人家说你这不要命啊，这不是那体育项目不是玩嘛，对吧？吃饱了撑的就没事嘛，拿你的踢裆让我断子绝孙，我咋不跟你玩这个？人家不跟你玩。最后呢就说那要你要不踢你裆了，也不插你眼了，咱俩摔摔跤吧。哎，这个是一说摔跤啊，这对方勉强同意了。同意了到第二天，霍元甲中国的一些爱国志士要不要都气了，对吧？人家那个哥们一看，哟，这不要命的来了，他虽然说摔跤真的踢我裆了我就坏了，人家就走了，我不给他打，不行，这我不能打这个。是这样的。然后霍元甲就跟他的徒弟刘振生们在一块进行了一个表演，表演完了以后就这么一个事儿，但是在当时被放大了。为什么放大？不放大民族自信心没有了，那时候整个精神垮了，政治需要。我说现在我们应当理智的来看这个问题，就是一定要提高文化自信，我们现在没必要的再老是那样了，对不对？还历史以清白，还他原来的实际情况，啊。第三，要进一步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建设，促使健身名家走向前台。这是我针对健身气功管理中心的那帮领导说的。中国现在我去开会了，我们体院培养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我也是这里面的这个所谓的讲课专家，啊。现在咱们国家说有65万社会体育指导员。中国的事儿啊，只要一除13，那就不行了。哎，社会体育指导员虽然65万，但是那也不行啊。况且中国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还存在很多问题。上回在昆明开会，我就提了，我说你们那个教材，你们培养的是民族是那个社会体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主要是练的太极拳啊、民族传统体育，对吧？你看公园里玩的那个抖空竹啊、太极拳啊，我说你们那个教材你还写的。都是西方的，如何跳高啊，如何跳远啊。我说但你这个上课老师他肯定不愿意听啊，他不是练这个的，对他没有用，他听什么？我说你的教材一定要写，要重编。我说你那个编委会的你们那些专家们没有一个是搞民族传统体育的，我为什么没写民族传统体育？是因为你们不懂，你们没写。但是你教材和培养对象合不上拍了，那这个有什么用啊？那你发给队员，发给那学员，那可不回头就给你扔了，扔垃圾楼了呗？那没有用，那不就垃圾吗？再一个，他们啊要什么？我说你要组成这个所谓的真正的健身专家，组成讲师团，别组织这样的人，去到社区进行养生知识、锻炼常识的普及性工作，而不是搞比赛，啊。第四个，体育强国必须建设强大的国家，构建合理有效的医疗保障体系。我这跟卫生部门我说，你们要搞这个东搞这个东西，别让老百姓啊不敢去医院。孩子感冒，我们小的时候那感冒那根本就不看，要是看也就花个几分钱买个药片就喝了，这不长得也挺壮也挺好。现在好家伙，一得病是儿童医院输液几百块钱，你说他这个体质能不下降吗？用的都是好药，真的得大病的时候好药不管用了，他有抗药性了，那不麻烦了吗？ 第五，我建议就是当时啊，这是我建议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成立民族传统体育专家委员会。这一个我跟大家说，已经得到了认可，现在正在运作。啊，这一条是我在昆明开会的时候，正好这个我们文化中心这个司长啊在下面坐着，我说为什么要成立这么一个组织呢？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分三大块，武术、养生、民俗民间体育，这三大块在体育总局里边归三个部门管，武术归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养生归健身器械管理中心，这个民俗民间体育主要归群体司。中国的社会说一分散啊，那就很麻烦。你这个民族团体本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归三个司局级单位，这三个司长啊，如果是铁哥们还好，如果有矛盾啊，你下面办事很麻烦。所以我说你这文化中心啊，正好有这个优势，整合力量。现在呢，就是已经就是昨天打电话，已经就是要成立由15个人组成的民族传统体育专家委员会。其中我稍微给大家透露一下，当然这个没最后定啊，咱这说了，就说了就完。其中有石永信，为什么让方丈要加入？是因为他有钱，这是最主要的。当然这是咱们说的哈，不能对外不能什么。我跟方丈的私人关系也很好，就什么，就是在他那里呢，就是他可以，现在少林寺我跟你说太厉害了，少林寺的方丈前几年就亲口跟我说，他可以每年可支配的1000万，他可以签字花1000万没问题。少林寺，所以现在我说你大家那个五一啊，什么节假日上来去旅游去，我说你该根本别去，去完了以后你不是看少林寺，是看后脑勺，那都在那挤来挤去的，有什么用？对吧？然后你还不如找个时间给方丈或者方丈秘书打个电话，让他把你领进去，也不用花那100块钱门票，还看得挺好，那没必要去搞这个东西。所以我说成立专家委员会，然后就咱们天津呢，我想就是提这么几个意见，第一个，咱们天津市是不是考虑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啊。第二个就是设置专门的课题，招标进行整理与研究。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跟你说，就是出去下去调研啊，还是你这个以私人的名义，中国人啊，和以国家的名义，和以政府的名义，两个感觉。如果是有个政府来支持，这个事有可能很好做。第三个，与有关高校合作，挂牌成立体育非遗的研究中心。进行研究。第四个，看能不能成立民俗体育文化表演队，把这个队成立以后啊，大家在一块儿互相的切磋，互相的交流，起码我说咱们天津现在，天津有天津体育学院和有天津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咱们的理工大学也有武术特招，现在这个学生的素质还是不错的，可以考虑让他们来承传一些东西。进行表演，来展现咱们天津的这种文化特色。我们天津那个舞蹈戏啊，现在做这最近就是弄了一个舞蹈叫京彩儿，现在在荷花奖还获奖了，据说，他就是挖掘这个天津的这种民间的舞蹈元素，然后呢，经过咱们这个现在我们艺术系那个副主任，现在是我们原来天津市芭蕾舞团什么团长，现在在我们那做副主任，马上呢就有可能一调就是正主任，然后通过这个什么，我一直一个想法，就是当时给武馆中心我做课题的时候，我倡议1+1研究法，就是一个学者加一个民间的传承人，这两个绑到一块进行1+1研究，这样有可能弥补一些东西。现在就是这个学校的搞科研，大部分都是在书屋里在做，而下面呢，他很需要有人来帮助他来整理。如果1+1接对子，我觉得有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第五个，我感觉对审批的项目，它的情况要进行定期的检查，到时候去看看他们怎么样了，去了解一下情况，有没有什么困难，困难呢，就是资金上不能支持，起码从政策上，从外在的一些什么给予支持。当然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什么？这个现在不是国家给一部分钱吗？ 由于跟钱，由于跟钱啊，引起了一些矛盾。你比如说这个非遗的项目的传承人，本来两个师兄弟很好，结果你把这个传承人给他了，没给他，人为的制造了一些矛盾。再一个就是给钱，给完他钱了，没给这个人，这个就是这个是几千块钱啊，虽然对咱们有可能不是很重要，但对农村那也是一笔钱。再一个呢，就是有可能从这个名誉上出什么，也有一些问题。所以我这是我通过我去调查，是说了解了一些情况，哎，看怎么来能够弥补这个问题，哎，就是要维护好他的人际关系。你比如说传承人，他兄弟他弟兄俩都是可以都列传承人，或者怎么来考虑来解决这个问题。况且你比如说独楼同辈权，我去调查，他现在一个叫独楼同辈，一个叫合一同辈，你或者叫合一同辈，或者叫合一的同辈，就是发音不一样，写的字上都差不多，合一的合一。这两个是传承人下的大顶，你说你不把这传承人给这个了，没给那个，那他下面肯定就掐起来了。他就说你看我是正宗，你的那一边去，那不行，这就一些麻烦就出来了。所以我说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啊，也应当去了解他们的情况，然后根据情况去做一些调整啊，这一些弥补性的工作，这个恰恰是最难的。所以我说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啊，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一个工作，啊，好，谢谢大家。哎，那到什么时候到我们天津体验去？
欢迎去
指导
工作。
感谢杨老师的精彩讲座。您那个大家都邀请您展示一个，
然后给大家打几个动作开心点。从这个地方，还有就是大家我说那个腰啊，大家注意这个腰的这种变化。好好好，这里其实这是他的典型的地方倒退。好，谢谢。
好。
山东当了个当了个当。
那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下次的讲座内容。咱们下次请到的是京东大火创始人刘文斌的弟子。